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明日之音》嘅粤语广播，而家系8月29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日本政府星期二话，针对北京已经处理嘅福岛核废水排海为由，全面对日本水产品实施嘅进口禁令，东京有可能将北京告到世界贸易组织，以促使中国政府系撤销呢一个禁令。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向记者话，日本将会采取各种途径嘅必要措施，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嘅架构。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亦都喺另外一个场合话，如果日本通过外交渠道表达嘅抗议冇效果，咁样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就会成为一个选项。在日本內閣成員威脅要將北京告到世貿組織之際，日本企業和公共設施是持續接到來自是86字頭的中國國別的號碼的大量電話騷擾，電話的內容基本都是埋怨日本福島核廢水的排放。據日本時事通訊社報導，日本警察廳至今已經是接獲225宗電話騷擾的報案，而日本政府正是設法通過電信公司的協助阻止這類的電話騷擾。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談到中國駐日大使館接獲日本國內大量騷擾電話的問題。他說，中方已經就中國駐日本使領館遭受滋擾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敦促日方依法處置，切實保障中國駐日使領館在日機構、企業、公民和赴日中國遊客的安全。白宮在星期一宣布，拜登總統將於下個月前往越南會見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阮富仲和其他的越南領導人。拜登將於9月10日抵達河內，在出席印度年度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之後，對越南首都進行為期一日的訪問。白宮新聞秘書卡林揚皮埃爾在一份聲明當中說，兩國領導人將會探索在促進以技術為中心和以創新為動力的越南經濟增長的機會，通過教育交流和勞動力發展計劃擴大兩國人民之間的聯繫，在該地區應對氣候變化，促進和平、繁榮與穩定。白宮在星期一仲宣布，拜登將從越南回國途中停經阿拉斯加，紀念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襲擊22周年。楊平埃爾說，總統將與軍人、急救人員和他們的家人一起參加在安克雷奇埃爾門多夫理查森聯合基地舉行的紀念儀式。美國防部高級官員在星期一說，五角大樓爭取在今後兩年內部署數以千計的無人機，以幫助抗衡中國在軍事人員和裝備上的數量優勢。國防部常務副部長希克斯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防工業協會新興技術會議上說，北京的主要優勢是更多的船、更多的人。他說，五角大樓的目標是部署可消耗的自主系統，以好幾千的規模在好幾處領域，並且在未來18到24個月之內。據國防新聞和政客等美國媒體的報導，五角大樓公布的無人機項目被稱為複製器。希克斯說，複製器將會在過於緩慢的美國軍事創新當中激發進步，以發揮那些小型、智能、廉價和眾多的平台的共幹的作用。複製器項目基於兩個假定，第一就是中國的核心優勢在於數量，第二就是可消耗的自主體系是正確的創新的形式。希克斯提到，面對俄羅斯入侵軍隊廉價而且經常在商業市場可以買到的無人機，成為烏克蘭軍隊在戰場上不可或缺的偵查和打擊的利器，但是五角大樓部署大量無人機的項目聚焦點是中國軍隊。美國、南韓和日本在星期二在朝鮮半島附近的國際水域舉行聯合海軍導彈防禦演習，北韓指責華盛頓和他的盟國在這裡製造最不穩定的核戰爭危險水域。據南韓軍方說，美日韓三國在南韓南部濟州島附近的國際水域進行演習，以提高探測和跟蹤目標的能力，並且能夠在平壤挑釁的時候共享訊息。這次演習正值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呼籲徹底實現他們海軍武器和裝備現代化，並且批評美國在該地區增加戰略資產。據北韓官媒朝中社星期二報導，金正恩星期一在北韓的海軍節紀念日上是發表講話， 他表示，日前美国、日本和大韩民国他们聚在一起，公然宣布将定期进行三方之间各种联合军演，并且付诸实践。他所说的聚会显然指的就是美日韩三国领导人8月18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峰会。金正恩说，由于美国等敌对势力鲁莽的对抗行动，现在朝鲜半岛水域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战争装备集结水域，最不稳定的核战争危险水域。在美国、南韩和日本领导人首次单独举行的三方会晤当中，三国同意深化军事和经济合作，寻求团结一致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北韩的核威胁。最新的研究显示，中国已经批准或者正在兴建的燃煤电厂发电量是达到243吉瓦，这个足以供应全德国的用电量，但是地方政府仍然担忧供电不足。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独立机构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与全球能源监测星期二的报告显示，中国今年上半年开始建设总容量为37吉瓦的燃煤电厂，并且批准了52吉瓦的新项目。除了目前已经批准或者正在兴建的243吉瓦发电量的电厂之外，还有149吉瓦发电量的电厂已经宣布，但是还未正式批准。如果所有项目都顺利进行，燃煤发电总量可能比去年增加 23% 至到 33%。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碳排放量占全球的 26.1%。 据中国政府定下的目标，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减少，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但是面对能源安全的忧虑，以及为应付越来越高的用电的需求，中国又开始兴建燃煤电厂。一名联邦法官在星期一裁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为涉嫌是串谋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的审判将于明年3月举行。主审此案的联邦地区法官查特坎将这次的备受瞩目的审判定于明年3月4日星期一进行。紧接着这一日是超级星期二，届时15个州的选民前往投票站推选各自党派的2024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民调调查显示多项的社会指标创新低，学者指反映行使自由和政治公民权利在香港收窄。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怎样炼成的，中国政府会不会救市呢，以及应对措施有没有效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寻求和中国谈判中促进贸易和旅游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8月27号星期日晚抵达北京，开始为期4日的访问，目的是促进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商业关系，同时宣布美国的国家安全贸易措施并没有讨论余地。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雷蒙多星期五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对记者说，如果你想为这次的旅行和使命加上一个口号，就是保护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并且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推广。 佢話下星期當佢喺嗰度嘅時候，佢唔會手下留情，但佢打算係務實一啲。由於美國同埋盟國合作阻止中國獲得先進半導體，北京方面正在限制著名芯片公司美光科技嘅發貨，並且因為美國公司名詞集團係進行未經批准嘅統計工作而突擊搜查，並且罰款150万美元，兩國關係陷入緊張。雷蒙多抵达后受到中国商务部官员林峰的迎接，他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北京是与中国官员举行双边会议，然后前往上海。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将陪同他出席活动。雷蒙多在上个星期四与总统拜登谈论了他的访华行程，他传达的信息是加强与中国对话可以缓解紧张局势。雷蒙多说他们希望建立稳定的商业关系，他的核心是定期沟通，他们需要沟通以避免冲突。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批评雷蒙多访问期间与中国建立工作组讨论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的可能性。雷蒙多没有确认任何工作组的计划，但强调他会对中国官员说，在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他们不会谈判，不会作出让步，他们不会妥协。美国正在利用政府激励措施和税收政策来到让美国企业摆脱中国供应链的束缚，并且提高美国的半导体的产量。雷蒙多说，他们在美国的投资并不意味着他们想与中国经济脱钩。中国驻美国大使是谢峰上个星期会见了雷蒙多，他说中国寻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白宫本月开始禁止美国对中国敏感技术的部分投资，并且计划很快敲定10月份采取的对先进半导体的全面出口限制。雷蒙多是近期第四位访华的美国高级官员，亦是7年来首位访华的商务部部长。他在访问前与100多名的高级商界领袖进行了交谈，并且声言要表明他们的担忧。雷蒙多说，在中国做生意和向中国出口面临很多挑战，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伤害了美国工人和公司。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温迪卡特勒表示，距离习近平主席可能访问美国还有5到3个月的时间，北京有兴趣与美国合作，以确定经济关系当中有可能进行合作的实际的领域。雷蒙多还希望促进两国之间的旅行和旅游业。中国和美国本月同意将两国之间允许的航班数量增加一倍，但仍然只是新冠疫情是大流行前的数量的一小部分。雷蒙多说，如果中国人到美国的旅游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将为美国经济增加300亿美元，并且为美国增加50000个就业岗位。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雷蒙多正在考虑参观上海迪士尼乐园，这个是迪士尼和中国国有企业新迪集团的合资的企业。另外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航空公司几时可能在中断4年后恢复接收波音737 MAX 飞机的交付。雷蒙多在2021年曾经表示，中国政府正在阻止他们的航空公司购买几百亿美元的波音飞机。波音公司说，他们已经准备好向中国航空公司交付飞机，就等时机成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多年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存在泡沫问题，助长泡沫的原因包括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财富、对城市房屋的需求、投资房地产而不是股票的偏好，以及对急于大兴土木的开发商的宽松信贷。他们利用一些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购买土地开发房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海军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谢国忠，是什么导致了房地产泡沫？谢国忠说，这是前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开始的。一个国家是发展起来，它的货币就会经受起升值的压力。大家想要是更多你的钱，因为他们认为你的货币是正在升值。如果你是不想让它升值，你就会印更多的货币。中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希望中国的出口产品继续保持廉价。1980年代台湾就是这样，当时台湾的房地产市场达到顶峰，正确的做法是让货币升值。如果你不是这样做，而且继续印钞票，大家就会有更多钱，他们会将钱是投入房地产市场。 同時，中國地方政府的賺錢方式是向開發商賣地，這個約佔地方政府收入的五成，這種情況已經存在很多年。每個節目記者問，中國是怎樣應對上一次房地產泡沫的呢？謝國忠說，上一次經濟的重大下行是在2008年，美國經濟崩潰之後，政府是發狂地是注資，讓房地產業行業是復甦。温家寶迫使銀行放貸越來越多，他基本上是用債務是為經濟強行是餵食。後來開發商的想法就是，你讓我倒下，我就讓你倒下。他們認為政府不會讓他們倒下，因為這個意味著經濟會崩潰。因此每次經濟低迷的時候，他們都將他們視為購買更多土地的機會。即使大流行病爆發之後，2021年的市場仍然創下新高。美國之音記者說，據報道，在新冠疫情封鎖措施在經濟放緩的同時壓抑了需求，而政府對開發商獲得銀行貸款的更嚴格要求，暴露了這個行業長期存在的問題。貪心的開發商在沒有是先完成項目的情況下，不斷借錢購買更多土地。除了這些因素之外，是什麼引發了這場危機呢？謝國忠說，政府開始打擊影子銀行，這個確實是引發這場危機的原因。在影子銀行的體系當中，房地產開發商會在離岸債券市場向海外人士出售債券，他們四處奔波籌集資金購買土地，但他們沒辦法償還那些在香港購買房地產開發商債券的海外人士。當銀行監管機構開始打擊影子銀行的時候，大量資金撤出了。美國之音記者說，所以離岸債券市場是否出現過房地產市場陷入困境的早期跡象呢？謝國忠說，有錢人基本上都已經是接受被割了，開發商基本上告訴你，他們是必須要延長最後期限，等他有錢他就可以付錢，當他沒錢的時候就算你倒霉。這些買家主要是私人銀行的客戶，他們很富有，購買高風險債券基金，但是權益在中國不受保護，他們不知道欠他們多少錢，但是應該是有幾千億美元。美國之音記者問，這次政府為什麼不救助開發商呢？謝國忠說，自從2022年恒大停止償還債務以來，開發商一直陷入困境，他們一直在等待政府給他們錢，而市場就預期政府會妥協，但政府沒有給錢他們。為什麼呢？當銀行知道風險太高的時候就不會放貸，如果將泡沫帶回來，那明日你就會為自己製造一個更大的問題。本屆政府沒有政治對手，他想永遠是持續下去，所以他在這裡想，為什麼要為自己是帶來問題呢？讓泡沫更大之後再威脅自己呢？這個是很多分析師不理解的地方。政治情況已經改變了，習近平是中國一切問題的主人，這個是他的算計。據評級機構說，在中國國內房地產開發商欠債39萬億元人民幣，他認為這個是低估了，他會預期更多，基本上無論到期的債務是什麼，他們都沒有錢償還。美國之音記者問，那政府正在採取什麼措施來應對這個大問題呢？謝國忠說，政府第一要務是要告訴開發商知道，你們必須完成建設，銀行會借給你們營運資金來完成項目，但這筆錢不能夠用於其他任何用途，所以基本上這些開發商已經破產，但他們仍然在工作，為此花費了幾千億人民幣，他們所做的就是保護那些已經預付新屋費用的人。在中國這種情況相當普遍，房屋還未起好他們就先付費。政府亦都喺度努力保護購買高收益理財產品嘅小儲户，一啲理財產品係開發商通過銀行係發行嘅，利率係七厘或者八厘，高於單純銀行存款嘅三厘利率。一啲儲户當中好多人係並不富有，政府仲係小幅降低咗買家嘅利率。好多城市亦都取消咗限購，允許係非該城市户籍嘅人係買屋。美國之音記者問，這些措施會不會拯救這個行業，並且防止問題蔓延到其他經濟的領域呢？謝國忠說，他們是不能夠改變潮流，因為他們涉及的錢是太多，而且大流行病過後投機的慾望大幅下降，相反民眾提前是償還債務，因為他們認為房價不會上漲。新冠疫情影響很大，之前大家為了致富而興奮，後來疫情來襲，你真切了解到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你應該是為同家人在一起的過日子而感到幸福。那美國之音記者就問，這個將會是怎樣影響中國的經濟呢？謝國忠說，經濟下行是會發生的，國際媒體試圖描繪這個就是中國末日，但是經濟衰退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順帶一提，中國的經濟並沒有萎縮，仍然在增長，而且增長了 5%。 還有誰以這樣的速度增長呢？經濟下行的發生是有原因的，你在繁榮時期新張過度需要調整，繁榮時期的不良活動是需要被清除。每日之音記者問，這個對於地方政府來說難道不是一個壞消息嗎？與西方國家每年徵收財產税或者零售税相比，中國地方政府的税種是很少的。謝國忠說，他們必須要尋找其他收入的來源。每日之音記者問，那購買超過自己需求的房產的習慣是不是問題的一部分呢？謝國忠說，中國人更加喜歡房地產市場而不是股票市場，他們認為股票只是一張紙，他們更加喜歡房地產，因為這是他們可以摸得到的東西。中國股市總市值不到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但是在2021年的頂峰，住宅物業的價值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6倍，去年是17萬億美元。平均來說，上海等城市的中國中產階級家庭擁有兩處房產，一處用於居住，一處是用於投資。城市地區中國人的人均的住屋的面積是約為30平方米，處於美國水平，遠遠高過日本。但如果你建造得越來越多的房產，最終市場將會不堪重負，供應將會過多。美國之音記者問，中國的房地產業將會何去何從呢？謝國忠說，房地產將會成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正如習近平所說，房屋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需要10年時間才能夠理順。幾年前他們有7萬億平方米在建面積，過去兩年下降了 10%， 因此仍然有6.3萬億平方米。據一份中共官媒報紙報導，習近平在4月份的講話當中表示，政府不能提是不切實際的目標，很多人是會賠錢，政府只是想確保小人物不會賠錢。如果知音記者問，最終中國會變得更好還是更差呢？謝國忠說，很多的富有的人在發牢騷，這是因為他們是通過房地產而不是生產性的經濟活動賺錢，所以很多富有的人並不是真正有生產貢獻的人。但我們有新一代的創業者，即是年輕的工程師，他們正在做偉大的事情，例如製造火箭發射器、電動汽車、雷達技術等等。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國民生產總值營收增長率，亦都不是頂級金融人士的感受，他們並不重要，最重要是你的競爭力是怎樣，你正在創建什麼的公司，以及你正在創建什麼的技術。中國人勤勞亦都很聰明，但很多人都沉迷於投機。20年前大家問他中國怎樣是會崩潰，他說如果中國官員全部都腐敗，中國老百姓全部都變成投機者，這個就會發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海君訪問經濟學專家謝國忠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礼拜公布最新民情指数和多项的社会指标，结果显示7项非核心社会指数，包括文明、廉洁、效率、治安等全部下跌。10项自由次指标亦全部下挫，并且创下一年以来的新低纪录。其中学术研究、罢工、言论、结社出版、新闻和游行示威7项的自由指标录得显著的跌幅，而另外不同政治阵营支持者的民情指数都有所上升，不过建制派支持者的升幅远远高过民主派支持者。有学者分析说，调查反映香港社会仍然处于两极化，市民认为行使各项的自由和政治公民权利收窄。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香港民研，上个星期四即是8月24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核心社会及自由指标，并且发放民情指数第 6.6 号报告，整合了不同政治阵营、社会阶层和公民社会活跃程度等。各項核心和非核心社會指標、自由法治次指標在8月1日至10日由真實訪問員以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1005名18歲或者以上講粵語的香港市民，結果顯示 五項核心社會指標當中，自由、安定和繁榮指標都呈現下跌，其中繁榮指標下跌 0.18 分至到 5.42 分，創2022年11月以來的新低紀錄。民主指標雖然有所回升，但是仍然只有 4.92 分，是五項指標得分最低，亦都是唯一不到5分的合格水準。七項非核心社會指標，包括社會福利、文明、廉潔、效率、治安、平等和公平，全部下跌。除了效率指標下跌 0.28 分至到 5.66 分，其余六項指標都錄得超過 0.3 分的顯著跌幅，其中治安指標下跌 1.03 分至到 5.57 分，跌幅最為顯著，創2020年7月港區國安法剛剛生效以來的新低紀錄。最低分的公平指標下跌 0.46 分至到 4.93 分，是七項指標當中唯一不到5分的合格水準。十項自由次指標亦都全部下跌，並且創一年以來的新低紀錄，其中學術研究、罷工、言論、結社、出版、新聞和遊行示威七項自由指標都錄得顯著跌幅，其中遊行示威自由指標下跌 0.75 分至到 3.75 分，跌幅最為顯著，亦都是十項指標當中排名最低分，創2022年2月以來的新低紀錄。新聞自由亦都是錄得 0.7 分的顯著跌幅，最新的得分是 4.7 分，排名倒數第二。出版自由下跌 0.44 分到 4.74 分，排名第八。結社自由下跌 0.51 分至到 4.9 分，排名第七，全部創過去一年以來的最低紀錄，亦都低於5分的合格水準。言論自由亦都錄得 0.63 分的顯著跌幅，最新的得分是 5.01 分，僅僅達到5分的合格水準，排名第六。學術研究自由下跌 0.53 分至到 5.85 分，跌幅亦都相當顯著。據香港文言分析，相比起半年前，除了出入境自由、信仰自由和文藝創作自由以外的指標，全部都錄得顯著跌幅。至於兩項法治次指標，司法制度公平程度得 5.42 分，法庭公正程度就是 5.38 分，後者在過去半年亦都出現 0.46 分的顯著下跌。出席記者會的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調查結果反映香港市民認為行使各項自由和政治公民權利不斷被收窄，尤其是一再有關於國安法執法的消息繼續發酵。
咁所以你留意到今年六四又唔可以集会啦，七一又冇得游行啦，咁再加上一而再再而三同国安法或者系执法有关嘅消息系继续咁样发酵，即系讲紧三周年啦，咁就260以上嘅香港市民系受到国安法或相关嘅一啲嘅国家安全或者系公共秩序嘅一啲嘅法律所通緝又好，拘禁又好，或者係正在進行中嘅一啲嘅即係法律上面嘅程序，咁呢啲嘅消息都係好多香港市民嚟講咧，係唔會收唔到，而因為政府好想我哋都收到嘛。
陳家樂又表示，七項非核心社會指標同埋十項自由次指標都全部下跌，係亮起紅色嘅警號。佢形容係插水式下跌，估計國安法嘅緊縮同埋針對軟對抗嘅一連串行動，可能會令香港失去以往多元嘅公民社會氣氛。
點解啲數據反映出咁清晰嘅我哋叫紅色嘅亮起嘅啲警號，係插水向下跌？咁但我已經覺得呢個係低位徘徊緊嘅，因為實在上都好難揾到一啲對於香港人嚟講係利好嘅消息，俾到香港人或者國際社會個信心啊，香港真係呢方面嚟講咧係翻咗嚟，似乎而家個趨勢就唔係翻咗嚟，係只會係繼續向一個緊縮以國家安全為出發點考慮，更加多嘅限制 更加多的可能是不清楚，但是政府是讲得很多的，因为他认为针对软对抗的一系列的动作，令到市民继续有一种的感觉和经验上都是，就是我们已经无复当年香港就是那个精彩的多元的自由的公民社会的气氛。
另外，香港文研上个星期四公布的民情指数第 6.6 号报告显示，不同政治阵营的民情指数都有所上升，不过建制派支持者和民主派支持者的差距甚大，分别是156.1 分和90分，而公民活跃程度方面亦都由2023年上半年的 121.5 分下降了 10.9 分至到2023下半年的 110.6 分。香港文研行政总裁钟庭耀在记者会上分析，现时香港社会两极化的气氛影响市民对政府、官员、社会现状和政治经济的取态。
是否极化呢？两极化呢？我们的而且确看到很多会是围绕着大家的政治理念，它会令到他对社会的感觉是不同的。咁所以呢個感覺，即係我哋用民情指數顯示咗之後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個方法啦。其實裏面已經包含咗對政府嘅睇法啦，對官員嘅睇法啦，啊對社會現狀、政治、社會經濟滿意唔滿意啦。咁啊將佢全部結合埋一齊，即係等於將眾多嘅股票結合成一個恒生指數咁樣，就可以睇到呢個數字咧，究竟大家開唔開心啦？幾時一齊開心，一時唔開心啦？定係大家社會係分開咗、割裂咗，而有啲人好開心，定係變得好唔開心咧咁樣？
鍾庭耀又表示，報告亦都發現唔同社會階層背景受訪者之間嘅差距相對較少，雖然亦都有跡象顯示自稱中產下層嘅受訪者可能正係偏離中產同埋基層，變得相對冇咁快樂。
即係話中產偏下嘅嘅人士咧，似乎係同社會其他類別，不論係自稱中產啦，或者係自稱係草根啦，開始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即係佢哋冇咁開心嘅，即係好似有開始離群咗呢一班人。咁所以呢個現象喺最新嘅數字出現，會唔會持續咧？我哋唔知道。
陳家洛分析，現時香港政治上仍然處於南緣北切嘅狀態，民主派支持者相對於建制派支持者，在民情指数上的评分有很大的距离，他认为尽管移动的方向一致，但是不支持政府的人态度依旧，对政府持负面的态度，政府的施政并没有赢得更多的支持者。
活动的方向一致也好，但是那个比分的落差呢是参天共地的，是很清楚。就是说呢，其实如果我们讲四五年前政府是他們的擁躉支持者是哪班人，今天都是那班支持者，沒有贏到多了的支持者回來。如果你說四五年前不支持政府的，今天依然是對政府的態度呢是很清楚地負面的態度，是負面評價的態度。而看回相對其他的一些社會經濟的特徵的指標，譬如說階級啊，甚至乎被訪者認為自己在公民社會的活躍程度啊等等呢，冇咁大嘅落差嘅。
陳家洛又表示，香港立法會已經冇反對派，按政府當局嘅講法，應該係較容易管治。但係政府嘅政策就互相矛盾，一方面要搞活夜市，但係又要提高生育率，令市民無所適從。佢批評政府嘅施政藥石亂投，未能夠令市民可以安心規劃未來。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过去几个礼拜，香港的国安警察对几名海外活动人士采取了分析人士所讲的恐吓策略，对他们发出拘捕令，为此悬红100万港元，也即是大约12万7千美元，并且传唤了几十名他们在香港的家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在台北的报道。
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潘家伟在电话采访当中对美国之音说，这是对海外香港活动人士家属的黑手党式的镇压。 他說雖然沒有任何家庭成員受到指控或者逮捕，但是香港當局正是試圖通過將他們的家庭成員視為人質，來到向活動人士和僑民施加壓力。他指出當局正在向海外活動人士發出明確信號，無論他們身在何處，警方都會盡力追捕他們。香港警方的策略與中國當局針對異見人士的策略是類似。前英國殖民地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以來，當局一直試圖加強對公民社會各個方面的控制。香港經過2019年長達數月的反政府抗議活動後，北京實施的目的在於消除政府認為顛覆活動的國家安全法在2020年7月生效，之後已經有260人因為受到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罪名在香港被捕。一些觀察人士說，香港當局希望進一步壓制海外批評者的聲音。喬治城大學亞洲法律中心研究員蔡妙爾比克特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的目標是可能在世界各地批評他們的香港人和西方人。他說，國家安全法頒布的時候，香港當局明確表示該法律可以適用於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敢於批評他們的人，這個就是他們現在的目標。這八名活動人士分別是許智峰、郭鳳儀、郭榮亨、劉祖迪、羅冠聰、蒙兆達、任建峰和袁公儀。在7月3日香港警方發出逮捕令，並且對每人懸紅12.7万多美元。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承諾將會追捕他們直到地球的盡頭。7月11日香港警方將羅冠聰的父母和兄弟帶走訊問，雖然警方說他的家人涉嫌支持他，但是羅冠聰說這些家人與他沒有經濟聯繫，而且他們的工作亦都與他們無關。之後幾星期，警方帶走了郭榮亨、郭鳳儀、蒙兆達和袁公儀的家人進行審問。8月22日郭鳳儀的兩名兄弟被帶走審問後，他在社交媒體平台 X 上面表示他不會屈服於政府的壓力。郭鳳儀是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的執行董事。郭鳳儀寫話，據報道香港警方帶走了他的兩位兄弟進行審問，試圖讓他閉嘴，他們不知道沒什麼可以阻止他追求自由。報道說許智峰、劉祖迪以及任建峰的家人都還未有被傳喚。潘家偉表示，八名海外活動人士並未屈服於日益增長的壓力。他說雖然香港當局不斷威脅他們，但他們仍然堅持原則，並且向世界表明他們生活得很好。美國國務院譴責香港當局持續騷擾海外活動人士的家人。8月25日國務院發言人說，此舉目的在於恐嚇和壓制那些行使他們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個人。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在一份聲明當中說，這個亦都是一種跨國鎮壓的形式，目的是恐嚇和壓制海外個人，並且脅迫他們回國。他們呼籲香港當局停止一切騷擾民主活動人士的家人的行動。中國駐香港外辦發言人回應說，針對涉嫌威脅香港安全的人採取的海外執法行動合理正當。雖然海外活動人士仍然致力於他們的事業，但其他人承認香港當局的新策略增加了海外香港人在從事任何形式的活動的時候必須付出的代價。流亡的香港活動人士、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的政策和倡導協調員許永庭在電話採訪當中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策略使到參與維權活動的成本更高，因此香港僑民社區的其他成員不敢做同樣的事情。他說現在任何考慮在海外參與活動的香港人都需要考慮後果，這八名海外活動人士所面臨的騷擾亦都可能發生在他們身上。許榮庭說，如果他們想從事活動，可能會危及與他們有關的人的安全。而比克特就表示，他認為香港當局的目標是阻止更加廣泛的運動，並且增加那些不在中心領導地位的香港人的懷疑和恐懼的程度。他說很多人必須作出選擇，他們想在自己居住的國家行使言論自由權，還是希望能夠返回香港探望家人。比克特曾經與這個特區的刑事司法系統有過切身的接觸。比克特在2019年的抗議活動當中試圖幫助一名被警察制服的抗議者後被判襲擊便衣警察，他在2021年6月被判處4.5个月的監禁，並且在監獄的服刑12星期之後被驅逐出境。潘家偉說，對於僑民社區來說，評估參與維權活動或者公開表達批評政府觀點的風險非常重要， 他對美國之音說，海外香港人需要思考根據戰略性的方式來到展開維權活動。他說僑民社區的成員應該是進行分工，一些活動人士將會更願意公開參與活動，而另外一些活動人士就可以在運動當中發揮更多支持作用。比克特說，為了確保海外香港人能夠安全地參與維權活動，東道國政府必須更加關注香港和中國的跨國鎮壓。他對美國之音說，在抗議活動當中發生了很多人遭到襲擊的事件，包括曼切斯特襲擊事件，中國駐曼切斯特領事館的官員走出去襲擊了在領事館外抗議的香港人。比克特提到的事件發生在2022年10月的英國曼切斯特，視頻顯示中國官員將前香港居民 Bob Chan 是拖到領事館內並且是毆打他。曼切斯特警方表示他因為受傷被送往醫院。在比克特看來，美國曾經試圖打擊跨國鎮壓，但他說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等擁有大量香港僑民社區的國家在應對這個挑戰方面做得很少。以上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楊浩偉在台北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曾經同中共開國元帥葉劍英家族企業合資做生意的香港實業家袁公儀，因為籌組香港議會觸犯港版國安法，被懸紅100萬港元全球通緝，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勾結境外勢力。袁公儀在香港的多名家人亦曾經被帶到警署問話。擔任香港立法會議員的儀式容海恩又公開呼籲袁公儀回香港自首，並且登報話同他脫離爺式關係。袁公儀日前接受美國之音普通話組的電視節目採訪時說，籌組香港議會是為了中共跨台而作準備。他又說習近平政權可能維持不到幾年。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范東寧在華盛頓的採訪報導。
1949年出生于上海的袁公儀在接受美国之音《众心视角》专访的时候，细述自己怎样从一个爱国的港商变成所谓反中乱港分子的心路历程。他说他不怪自己的家人与他划清界线，但是坦言自己在2019年出来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的确没想到当年文化大革命被乱扣帽子、不辱伤残的那一套现在会在他自己身上重演。
这么笨的一套啊，好像文化大革命这种还有人会来重复的，这个中国在三中全。
袁公儀说，这么笨的一套好像文化大革命这种还有人会来重复的，中共自己在16届三中全会已经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共产党里面都已经否定，现在还有人拿出来再用。你看看最近这个反间谍法真是大笑话，而且还要搞全民是捉间谍，50万奖金，那大家现在失业的人那么多，大家都去找间谍，每日都在街上找间谍，你说这个国家要怎么做呢？这个后果会比那个文化大革命还要更加严重。袁公儀的母親曾被關入勞改營，父親在上海的生意被三反五反，公司合營。袁公儀對美國之音說，現在習近平的政策比毛澤東還要厲害，每一個行業人家合法的行業都一個一個這樣整肅，在屋企裏面補習都算是犯法，又說大數據是犯法，將阿里巴巴是接管過來，所以這個人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消滅資本家，現在只是剛剛開始，最終所有在中國有財產的人，因為財產就等於是資本，完全都要被他對付，最後將你的財富全部收回黨有、收回黨的資產，最後就是這樣的目的。被問到他為什麼要籌組香港議會，難道他不怕再不見到自己的家人嗎？甚至是面臨人身安全的威脅。袁公儀對美國之音說，其實習近平最害怕的就是選票和人民的力量，而中共最大的謊言就是宣稱自己是民主國家，宣稱自己代表14億中國人民，但可笑的是很多中國老百姓他是根本連選票都未見過。袁公儀說，籌組香港議會就是要用普選一人一票的實際行動來到揭穿中共是一個掛著假民主招牌的偽政權。他叫出来的口号是要是用选票发动革命，用议会光复香港，并且还要制定宪法、公投自决，用香港议会作为全中国的民主样板。袁公儀说，将来如果香港议会成功的话，其他国内的地方、不同的省、不同的区，尤其是所谓的自治区，亦都应该投票， 而家佢同西藏嘅人同维吾尔嘅人都喺度倾紧，佢点样用我哋嘅呢一套嘅投票嘅机制喺新疆同埋西藏都可以投票。佢哋而家投票都系海外嘅人，所以佢哋系真正嘅流亡议会。但我话嘅香港议会唔系流亡议会，我哋喺香港当地嘅人一样有权投票，而且系要安全嘅投票。不过有关于香港议会呢个概念究竟系咪可行，具体要点样做，点样认定选民资格，保证投票安全，系咪具有透明度同埋公信力，各界提出唔少质疑同埋反对嘅声音。而居伦敦嘅香港历史学者、极权中局一书嘅作者潘东海喺接受粤阳电话采访嘅时候，对美国之音话：唔少人质疑香港议会嘅投票究竟要点样喺国安法同埋中共监控下做到百分之百安全。而且纵观历史，在境外组织反对势力将沦陷区亦都纳入投票，无论怎样看都是有弊无利。潘东海说，第一，在技术上要怎样确保投票安全，大家是有疑虑的。第二，将投票资格扩大到多达800-900万的海外港人和他们的下一代，在投票的时候怎样确定符合在香港住满7年的资格，亦都有一定的困难。第三，期待那些留在香港的人推翻或者否决当地政府的合法性，而去投票支持一个海外象征性质的议会，毫无实质意义。潘东海说，对于离散海外的香港人来说，2020年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后的香港已经是一个彻底的沦陷区，这样加入仍然在沦陷区生活和工作的香港人一起投票，可能违反他们的信念与原则。另外，對於仍然在香港生活的700多万人來說，他們仍然在香港生活，包括工作、讀書和交稅，以及使用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的護照、公幹、旅遊等，仍然在香港的這些人，其實客觀上已經認同了特區政府的合法性，要他們冒極大的風險參加一個被特區政府通緝的人士主持、透明度又嚴重不足的組織投票，去選一個只有象徵意義的海外議會，有什麼意義呢？潘东海强调，如果一味追求很大的投票数字，不单止没有实质的意义，反而损害港人的权益，这样投票出来的结果反而不能够代表港人发声。潘东海认为，比较好的方案应该是由每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海外港人推举出一个委员会，根据当地的人数比例选出代表，再由各地区的委员会代表为当地的港人发声，并且向当地政府争取协助，这样会比一个单一的全球超级的选区更具代表性。此外，他亦都是从历史的角度去质疑香港议会第一届就要立宪公投究竟是不是目前最急迫的事情。潘东海分析说，无论是北美13州取得胜利之后，1787年在费城的制宪会议，定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是经过一段时间才坐下来制定第一套宪法。事物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经过一个合理的途径，绝对不能够舍本逐末，将马车放在马的前面。但是袁弓儀认为，习近平的政治豪赌已经为中国经济带来严重问题，政权无法长久维系，筹组香港议会是为后中共时代预作准备，只等中共消失那一日就能够返港重建家园。袁弓儀说，如果习近平坚持这样搞下去，他看中共这个政权最多就是2-3年。你想想国内的中小企业、私人企业这么辛苦，过去这20-30年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企业也好，事业也好，一下子全部摧毁。现在你看倒闭的多到不得了，还有失业，他对中共的意见比我们远远大，他们是受害。我们香港人说是卖楼，他一走了之，他们的楼也都跌价，但是没有跌得那么严重。在中国楼是卖不到的，你的二手楼多得是没办法卖，所以根本里边反对他的势力比我们在外边强得多，而且你要看到国际上反对他的国家越来越多，本来德国、法国都是在中国赚大钱的，现在都站来反对他，所以他评估中共政权最多就2-3年。香港历史学者潘东海认为，这样的预期恐怕过于乐观。他说，关于中共的未来，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评估，但习近平最多2-3年就会垮台，这样的评估似乎不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共识。而且香港议会未经海外港人充分咨询和讨论，不同的意见反而可能造成海外民主运动的分裂，他们对后中共时代的香港治理可以有其他不同的想象。但目前香港议会的这种做法不单止动摇不到中共，单凭个人想象制定影响香港人未来的重大议程，亦都必然是失败的行动。 面对各界对香港议会的质疑，阮公仪坦言香港议会的确可以说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被问到他会不会放弃，他说只要是啱的事情，就算第一次失败亦都会继续做下去，民主怎样可能是不啱的呢？习近平的政治豪赌可能会输，但他们不会输，因为人民永远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采访阮公仪的报道。
欢迎你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播出对于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危机可能是2023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邓月文的第一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当观察家在去年年尾或者今年年初预测2023年全球最大不确定性和地缘风险时候，都将注意力放在俄乌战争、美中对抗、台海失控、朝鲜半岛危机等，绝对没有想过中国经济。因为在去年11月底，中国政府宣布清零政策推场，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之后，公众普遍乐观预期三年疫情被压抑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会有一个瓶颈式的反弹。即使反弹不如预期，亦至少不会那么难看。而随住年初经济复苏，各大经济机构都将中国经济的年增长上调到 5% 以上，有些更加乐观认为会达到 6% 甚至更高。在今年3月两会，中国政府亦将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定在 5%。 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有 4.6%， 稍逊于预期，这个可以解释去年同期的基数较高，以及疫情解封没多久，市场经济主体对形势的转变还有一个适应期。公众认为随着政策明朗化，市场信心会逐步恢复，而第二季度的经济成长会加速。第二季度的 GDP 虽然达到 6.1%， 好像是比第一季高，这个是和建立在去年第二季度的 GDP 增速只有 0.4% 的基础之上。换言之，由于去年第二季度的基数太低，今年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速至少要达到 8%， 市场才认为正常。如果用去年和今年的加总来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话，上半年只有 4.4%， 确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另外，从今年上半年来看，中国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就是物价不能够上升起来，这个和欧美担心的高物价形成了鲜明对比。一般来讲，经济快速增长会伴随着一定的物价上升和通货膨胀，物价不能够上升，经济增速就无可能高。果然到今年7月，中国经济全面走坏，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首次同时下跌，尤其是进出口出现剧降。这个虽然可以解释为外部需求的持续疲软所致，不单止中国是这样，不过7月份的进出口的降幅之大还是出乎外界和中国官方自己的预测。美国总统拜登最近一次筹款会上说，中国经济是一枚定时炸弹，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不单只是经济的低增长问题，同时中陪伴着巨型房企和信贷机构的接连爆雷，地方政府的高负债高达 23% 的青年失业率，不断传出的公务员减薪，以及经济界对中国是否陷入通缩的争论。总之，几乎所有的信号都表明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七月份的经济数据亦讲明了这一点。话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并不为过。事实上，从中国民众和企业界的感受来看，真实情况可能比统计数据更加严峻。有经济学家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等人就认为，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经济奇迹已经终结，将会步日本后尘，会有一个失落的10年，甚至比当年日本仲惨。当然亦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这个是连官方亦被迫要承认的。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鉴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深度支配，控制住关键的资源，包括金融和信贷资源，主导战略活动，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以一种公众经常看到和理解的教科书所描绘的危机这样出现出来。这个就是说，中国不是太可能出现西方式的经济危机， 中国的经济危机只能够用一种中国的方式去展开。至于中国式的经济危机的定义和具体特征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要留待研究者去进行学理的研究和概括，但是它不会因为某个事件的突然爆发，好像美国雷曼兄弟事件一样而出现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崩盘。中国的经济危机会是一种散发型的、多点触发的、渗透于各方面的危机，不只是限于经济的某些方面，危机还是一个逐渐累积和社会联动的过程，比较缓慢，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解决某些问题又可以积累更大的问题，直到越过某个临界点，危机才会以一种显形的形式出现。不过危机一旦爆发，不会只是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和社会的复合型系统性危机。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蒂爾克在安理會有關北韓人權問題的特別會議上宣布，北韓的金正恩政權犯下的很多踐踏人權行為直接源於或支持北韓日益嚴峻的軍事化。
For example, the widespread use of forced labor, including political prison campsForced use of school children to collect harvest, the requirement for families to undertake labor and provide a quota of goods to government.
例如廣泛使用強迫勞動，包括政治反集中營中的勞動、強迫學童、收割莊稼、要求家庭勞動並向政府提供一定數量的貨物，以及沒收海外工人的工資，所有這些都用於支持國家的軍事機構及其製造武器的能力。從北韓逃脫的金日克在安理會作證時證明了這一點的，他說北韓政府並未有政策來幫助我們，政府將我們的血汗變成領導層的奢侈生活，將我們的辛勤勞動用於在空中爆炸的導彈，我們曾經認為花在一枚導彈上的錢可以夠我們食足三個月，但政府不在乎，只關心維持他們的權力發展核武器並進行宣傳，證明他們的行動是正當的。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林達·托馬斯·格蘭菲爾德大使指出，並沒有人權，我們就不可能實現和平。
Kim Jong-un's repressive totalitarian control of society and the systemic widespread denial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Kim Jong-un 對社會的壓迫性和極權式的控制，以及系統性大範圍剝奪人權和基本自由，確保該政權能夠無節制地耗費公共資源，發展它非法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彈道導彈項目，而不受到公眾反對，這個戰爭機器它違反了多項安理會決議的驅動力是壓迫和殘酷的。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大使說，顯而易見的是北韓政權忽視本國人民的福祉。
Its food distribution policies favors the military and lead to chronic malnourishment among its citizens. Pyongyang also relies on forced labor.
它的食品分發政策優惠軍隊，並導致本國公民中間的長期營養不良。平壤仲依靠強迫勞動和剝削勞工，既包括國內勞工，亦包括在海外的勞工，來到驅動它的非法武器項目。托馬斯·格林菲德大使宣告，當今世界容不下北韓政府的殘暴，國際社會和安理會必須繼續大聲發言，反對這種不公正及其對地區與國際和平安全所產生的破壞穩定的影響。美國將繼續在國內和世界各地推動人權和基本自由。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